我们刚刚讲到呢，所谓的众生无碍用，这个是菩萨摩诃萨的一种呢，这个智慧。那我讲到所谓的念佛，你可以是自利，也可以是自利利他，一念成就。现在你们看我手中这盏灯，本来它没有点上火的时候，只是一个蜡烛跟一个玻璃杯，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很幸运，别人告诉我你念佛很殊胜，是无量光可以解脱，好了，就点上蜡烛了，对吗？那你在点上这个蜡烛的时候，你就一直念佛，我很欢喜心念佛，然后呢，它那个光明就慢慢燃烧燃烧燃烧，本来是很刚强难化的硬块，到最后就全部融化成一体，对不对？然后呢，到最后它整个呢就融入光明里面，然后那个光明呢用完融入阿弥陀佛的时候，好，还需不需要特别一个光明？就等它燃烧完了，就整个空杯的，对不对？其实空杯那个光明有没有融入在里面？好像日光，麻烦你再拿一个空杯来，谢谢你。好，那我们讲到说呢，当我们别人教导我们，然后呢我们也很直心就信受，就点了这个光明，对不对？就是念佛嘛。那点这个光明的时候，我就一直专心念佛念佛念佛，念到整个它那个印会融化。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当你觉得自己很刚强很硬，你已经方向就错了。哪里出问题？我执出问题，我的我慢出问题。照理说你念佛应该是佛光要入，那种光明是让你身心柔软的，是欢喜安乐的。为什么你念佛念到到处去斗争，要别人看重你？是邪心念佛，贪心念佛，错误。那么光明本身是无障碍，那我们念念念念念到好，它柔软了，然后呢整个光明气入，譬如说阳光这样照射下来，我念到我的我执消失，整个我气入阿弥陀佛的光明，在这个时候日光的光明有没有进入里面？有没有障碍？完全无障碍，对不对？这个是我在念佛，但是这个是什么？是声闻性，只是声闻性啊。所以这个呢，这样子的念佛在哪里？在中品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要先行声闻，然后呢才能够次第哦，念念念念啊，我已经完全解脱了，才哦，众生这么可怜哦，才愿意开始去度他们。可是我刚刚讲到一念当中就可以成就自利利他的三昧，就好像当我们在念佛，我一样用这一念心念佛，可是那个光明点着之后，这个房间里面本来有1000个人，大家都在黑暗当中，我一点燃，所有众人都看到这个光明，他们呢都拿着他们的心来，我给你点一下好不好，我给你点一下好不好，好好，没问题，你们都去点。那么在同时一盏灯已经能够照亮整个室整个房间，可是当他们呢又来点这一千盏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因为他点而让我们的灯消失？不是嘛，你越念越光明，他本身他的蜡烛油就会越烧越少，对不对？可是别人点满了他那些灯，我们有没有损失？但是也让别人光明，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仍然这个灯在点，但是别人也都点满了他们的光明，对不对？这个时候有没有同时自利利他成就？有听懂了吗？好像呢我们在听念佛机，我在听念佛机，我天天都要听念佛机，可是是我在听，我就是熏修我自己，常常熏修我自己，让我呢与这个佛号成为一体， 如果我听这个念佛机只是这样而已，我就生闻性。可是呢，当我听念佛机的时候，诶，我看到，我听念佛机我听得很欢喜嘛。哦，刚好有一只小鸟死亡了，哎，你们看看这只小鸟，啊，那小鸟死亡了，但是你们知道啊，我就给它放在念佛机旁边，让它能够听念佛机。好，其实我不知道鸟能不能听得懂阿弥陀佛，但是我想它可以感受那个频率，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磁场的频率。当他听听听，照理说这个动物死亡，不要说动物啊，人类死亡四五个小时就全身僵硬，对不对？啊，然后呢，他听了一个晚上的念佛经，你们看，柔软到这种程度，他哪里柔软？他身心契入阿弥陀佛的光明，哦，他的毛还比活的毛光亮漂亮。那个动物一死亡，它舍弃那个它那个痛苦死亡，它全身痛的时候，它的毛会掉落。你看，我这只鸟已经死了24小时，你看，你们有没有看到？啊，我不是在欺负它，反正它往生了嘛。啊，但是你看它的毛全部没有掉落，然后呢，那个毛还有那个光泽。啊，这个就是它一念成就自利利他。我们光在听念佛机，现在你们明白吗？那也就是说，当我在念佛，我现在在念佛，我在这里念佛，然后我让我自己身心安宁，我在这里身心安宁的同时，我也护念所有过往一切众生见到我这个色身全部都是光明，在这个时候他们触光安乐，然后呢，他们所听到所看到从我心中涌出映入他们心海只有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是不是自利利他圆满成就？有没有听懂了？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与众生菩萨摩诃萨与众生是不是没有障碍？可是当你只是想到你自己念佛念到你成就，你要下去度众生的同时，是不是还有一层隔一层墨存在？为什么声闻性跟菩萨种性不一样？但是佛陀所说的法，若你是声闻性，你至少要先自利。可是如果你是真菩萨种性，你在念佛，希望你们所有一切众生，这里过往六道众生上达28层天，所有过往六道众生，他过去只看到念念我这里一句佛号光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没有度众生相？你怎么去计算无度众？
我们讲到呢，菩萨摩诃萨十种的无碍用，第一个呢是众生啊无碍用。那么我们讲到呢，如何能众生无碍用？就是呢，若你发声闻性啊，那么只为自利。可是呢，若你发的是菩萨摩诃萨的心，当然呢就不止自利。不但不止自利呢，啊，在一念当中，圆成呢利他的妙用。那么如果呢我们呢能够呢发这个菩萨摩诃萨的啊众生无碍用啊，一念圆成自利利他，当然呢我们就可以啊国土无碍用啊。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心啊这个私心我执太过猛烈，一味的呢希望别人啊能够啊认同自己，诸位善知识，那是愚痴法， 你希望境界认同你，就膨胀你自己，你心中并不容一切众生。所谓的菩萨法，既然知道呢法无我，应该是呢缩小自己，融入众生。好像呢这啊，曾经有善知识问师父啊，如何能真欢喜啊？如何能真欢喜的付出？我说很简单，你不能欢喜的原因是因为你以自己的我执立场对立境界啊，你以自己的偏见来观这个境界，那你就很多的对立，很多的辛苦。可是呢你如果缩小自我啊，去融入呢众生的新境界啊，那么你就常常呢有这个啊学习般若的机会。不管众生哪一个层次啊，当我们缩小自我，以对方的立场来想的时候，你会去觉得奇怪，诶，为什么他会这么想啊？他的次第是怎么样啊？很多其实是我们没想到的啊，在那个时候你有学习的机会啊。就好像呢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啊，那么以前有一个宰相啊，他的家乡他弟弟呢想要把房子重盖啊，他的弟弟啊跟隔壁邻居呢啊在丈房啊在丈量那个房子的啊宽度的时候，发觉呢隔壁邻居啊轻我们三尺啊，他就跟对方讲要拆，对方说我从古以来就是这样子，不给你拆。那弟弟一想到我的哥哥呢是在朝中当宰相，就仗那个势写信呢啊给他当朝的宰相哥哥，希望派那个县官啊去派他们啊去判他们赢。那么当他哥哥呢在朝中啊接到弟弟啊这封控诉隔壁邻居的信的时候啊，还要给他弟弟写一首诗啊，千里传家书，你千里呢传这个家书给我啊，只是为了三尺地，三尺地跟千里怎么比啊？看看往前看我们的祖先，再往前看我们的祖先的祖先，再往前看祖先祖先的祖先啊，又何在？你为了争三尺地啊，传这个千里的家书，你不觉得太划不来？让他三尺又何妨？送给他也没关系啊。然后呢这个哥哥啊又把那封信又寄回去，然后他弟弟呢在一直等他哥哥的信当中啊，就一直焦躁难安，等了很久很久，结果收到信的时候啊，哥哥居然呢没有责备邻人，还骂他读圣贤书干什么的啊，然后呢这样两千里的家书决定呢啊，不动那片墙就送给他，本来他要拆，他要回三尺墙三尺地，现在还看他哥哥这么讲，对啊，我做一个读书人，他没读书我还跟他争，读书就是知书达理啊，是本分啊。好了，他后来呢去跟他邻居讲，哎呀对不起啊，我大哥啊责备的是啊，我不应该呢啊跟你争这三尺地啊，那么我的先人到现在呢没有一个存在的，争这三尺地又何妨，没有意义。好， 他说跟那邻居说对不起，那邻居一看他这样，他也觉得不好意思，对不起，他不用他拆，他自己去拆还那片墙，还他三尺地。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一天到晚要争，啊，争别人看中我们，你那个国土啊，啊，我们今天社会啊，这个社会太悲哀了，就是这个啊，到处都用争心、斗争跟嗔恨。啊，那种私心猛烈。想一想呢，现在人啊，啊，种菜，这块是我的地，他只能种一样菜，啊，就种这一样菜而已。啊，那样菜种太多，因为自己私心嘛，啊，也舍不得给别人，啊，就是每天吃到烦。可是呢，如果在以前农村时代，没有这么斗争心这么厉害，私心没这么强啊，那邻居你种的分我一个，我种的分你一个，我种一样菜啊，有一二十样菜可以吃啊，不止如此啊，哎，还有什么水果啊，我种一种水果，我有几十种水果可以吃，那个国土是不是殊胜的？是不是无障碍用？原来你们今天最大的苦是自己太自私了，太膨胀自我了，只想到自己啊。由于这样的缘故，你走到哪里都满是障碍啊。不要嗔恨于啊别人不容我们，当第一个地方不容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反省，诶，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啊，那天下，天上天下这么宽大，怎么不容我呢？啊，我所睡只不过是一张床，怎么不容我呢？第二个地方再不容你，再赶你走，那问题就不是地方了，问题在你自己。第三个地方再不容你，还不能反省，那这个人无可救药。啊，可是呢，啊，能欺得了人一时，绝对欺不了一世。啊，你们会发觉这样的众生必定比较自私，比较膨胀自我，想的都是自己的立场，没有去善受一切因缘。好了，你走到哪里，你的国土会没有障碍？到处都满是障碍，听懂吗？是不是如此啊？所以菩萨摩诃萨，你想要行菩萨道，行这个大道心的众生，应该如何行？多谦让。谦让啊，就是声闻习气的次第美德。无争，就像啊这个金刚经里面呢，须菩提尊者讲到，佛陀赞我无争第一。啊，须菩提尊者常常被喝骂，啊，喜欢吃好的，用好的，啊，可是呢，在众所有啊出家众当中，他无争第一。啊，若你能无争，你的国土就无障碍用。那么，因为无争之故，出入无碍，如何能无争？因为退一步。因为呢，去深观缩小自我，融入众生，所以法也无障碍。你出入一切法，哪里会有障碍啊？啊，法有障碍，原因也是在自己啊。所以一个懂得反省自己的人叫自觉，那时候才是学佛的开始。你遇到一切境界都不能够反省自己，都在嗔怪境界，嗨，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佛当初呢出生的时候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有两层甚深含义啊，一个是完全无这个色相的私我，融入这个整个宇宙的大我，所以唯这个大我为独尊贵啊，这个是讲解脱道啊，虽然是一句话，语带双关。
那么如果你呢，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是以这个色相的我为独尊的话，那么你就深陷地狱，活在你自己这个我的地狱当中，你走到哪里都碰壁，走到哪里都不愉快。不是别人给你不愉快啊，是别人给你不愉快吗？不是吧，啊，因为你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当然法就不能无碍用啊，啊，人与人之间会遇就是一种法，啊，所以你们要记得啊，我常常讲这个公案，释放善意，啊，你看释放善意，畜生啊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善意，啊，当我在看这些啊啊放生的东西啊，他们跟我啊，就好像啊，他可以跟我讲话，啊，他听得懂我讲话，我只是静静看他哦。哎，怎么动物呢都还有人性，那人与人之间若你一直释放善意而他不能觉察，比畜生还不如。所以当别人啊是好意，你不能够起善受之心，已经够惭愧了。不能善受不是别人给你恶意呢，若你心中不怀私心的恶，怎么会把所有一切尽转成恶不善，啊，那么如果呢我们能够啊依循这个正法，法能够无碍用，出入无碍，走到哪里都是殊胜的，你这个色身走到哪里，哪里人家不尊敬你，我告诉你们善知识，这是我一再强调的，要别人尊敬你，要问自己道德够不够。别人不尊敬你，你是正应该反省，不是嗔怪别人看不起你。听懂吗？对不对啊？你道德不够嘛？若你威德够，你的慈心够，啊，众生感受你的慈光，那个柔软的光明，那么自然而然他就受你所化，怎么会不尊敬你？他不尊敬你，你要反省的。好像有时候我在看，哦，我尊敬众生，众生不尊敬我，那时候我会想，嗯，我哪里还有问题，不然他们怎么感受不到，啊，对自我的要求是要如此，不是啊，嘿，我这么伟大了，你们都不尊重我，不是这样诶。再来呢是愿无碍用。好，由于法呢与身，啊，成就一切处都无障碍，我们呢反观看众生苦，啊，陷溺在愚痴无明当中，这个时候就会有那个愿行，啊，愿行呢愿他们离苦，愿他们呢安住正智。那么在这个时候愿心愿行就不是以我的立场为立场，是以众生需要而我以法布施，那因为是依众生心他们的需要而我们布施，所以呢境界成就就能够无碍用。那么由于境界呢，那我们会看到说，诶，很多事情去深入观察思维，那就会产生了自无碍用，不是你要说法给别人听就可以，啊，很多时候我发觉啊，很多善知识，我是说法的法师，我说法给你们，我说法给你们，啊，通常在那个时候我不会讲话，我都是静静的，啊，为什么呢？我说法给你是我的立场，你需要什么法才是重要的，对不对？我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人家以前祖师大德啊，有那个啊深刻的升观的那种智慧。他们的智慧是什么呢？他看你一眼一句话就可以解开 你生生世世的戏服啊，这样才有意义嘛。啊，你不是废话这么多啊，然后呢都在沾沾自喜推销自我。唉啊，会误导众生的。那么智慧如果能够无碍用啊，这神通，所谓的神通啊，就是精神通达啊。我常常讲说啊，缩小自我，融入众生心海啊，神智能够通达，那每一个众生之间第一个起的意识之念叫做神，不是我们在那边拜的叫神，每一个意识之念都叫做神。如果我们呢，每一个人都安住在成就众生的心，你我的心相同，能不能通？所以以前有一些老和尚啊，啊，他们那个慈心普护众生的时候，诶，当我们在这里打一个妄想，他马上就知道，他能够告诉我们，诶，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那我们都以为，而且师父有神通，不是。是他慈悲，缩小他的自我，融入我们的心海。那我们奢望别人融入我们的心海，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这个，哎，不是说我们神通广大呢，应该要惭愧，为什么是别人融入我们的心海，而不是我们融入众生的心海？有听懂吗？对不对啊？怎么老是要别人要境界融入我，我这么自私我执狂慢都不想融入众生，所以别人能够知道你的心意识，并不代表你很伟大，应该要惭愧，为什么不是我知道众生心意识，而是别人知道我？那很显然我们的妄想太多，所以别人知道我，对不对？好像以前呢有一个国师啊，有一次呢，从啊这个印度呢来了一个啊大耳朵的三藏法师，说他有什么宿命通啊、天眼通啊、什么通啊，然后呢，这个国师呢就被皇帝请来啊，啊跟他谈谈佛法啊，然后呢，这个国师啊啊就问，哎，听说你有他心通，你看我现在在哪里？那么这个三藏法师就说，哎呀，你身为一个国师，怎么呢在街上看猢狲演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国师又问，那你看我现在在哪里？哎呀，你身为一个国师，怎么好去逛酒家呢？好，哎，再来那个国师就这样坐下来静坐很久很久之后呢，他又开口问，那你看我现在在哪里？诶，这个三藏法师遍寻不着这个国师现在在哪里，他能看的是这个国师的什么意念，对不对？他融入这个国师的意念，可是当国师呢入这个空无相三灭，遍一切处法身无漏的时候，他这个有漏心能不能知其处所？所以呢，后来国师就骂他，你是哪里的野狐孙啊，还敢说自己有什么什么他心通啊？那个国师的那个三藏法师被这个国师一骂啊，就脸红，诶，你这么有修行，你为什么还脸红？有没有漏？有没有漏？有漏听得懂吗？有漏就是有我执啊。在那个时候，国师入无相三昧的时候，无一切相，你的我执哪里去寻他的相？然后就被骂跑了。然后呢，那个国师就跟皇帝讲，你皇上，你到哪里去找来一个这个野狐孙啊？啊，野狐孙是什么呢？野猴子。那么，所以这个世间啊，很有意思啊，你一天到晚我啊，就我很厉害。也是呢，这个国师啊，一个公案呢、啊。有一次呢，这皇帝啊，这皇帝也很有意思，一天到晚听人家神通广大，就羡慕的不得了。 然后呢，那一天找到一个道士，听说呢那个道士呢是所有啊他们那个道教里面最厉害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哦，还能够知三世因果什么的。阿难皇帝呢又请那个国师来，叫他跟他谈论一下佛法啊。然后呢那个皇帝就跟他讲，哎呀他天文地理什么什么通通都懂啊。那个国师就问啊，道长啊你识字吗？他说我识字啊，你怎么问这个问题，这字哪里不认识？他说哦，那个国师就用他的拐杖呢在地上写一个一字，啊你看这什么字啊，那个老道就说，这是一个一字啊，这个都要问啊，这个都不懂。啊那个国师就说，哎呀是你不懂，你骗我，不是我欺负你啊，这个土地的土加上一个一字明明就是王，你怎么会告诉我一呢？好，有听懂吗？好，然后那个国师又问啊，你知道算术？他说我知道算术啊。啊，然后呢他说那三七是多少？啊，三七二十一，这个还要问啊，这个小孩子都懂。然后那老和尚就说，你怎么老是欺骗我呢？那个老道士说，三七二十一，我哪里有欺骗你，三加七明明就是十嘛，为什么你说二十一？好，老道士就不吭声，他说你是三吗？我是啊，我认识三啊。然后呢那个老和尚就随手一指，在皇宫对面有一座山，诶你看这个是雄山还是母山呢？那个山是公的还是母的？那老道士就不知所措，没有办法回答。这时候呢那个国师啊，能够成为一代国师，必定是智慧辩才无碍，出入世间都无碍。你要成为一个说法者，那个必须从真心里面流出虚空智。那国师就跟皇帝讲，哎呀皇上啊，你到哪里去找一个懵懂汉，就找一个笨蛋，这问山不认识山，问字不认识字，问树不认识树，你怎么会跟我讲他知天文地理呢？那个老道士也是自己鼻子一摸就走了。你们看看这和尚，什么叫和尚？和气而高尚。那我们今天当和尚，随时随地我们问自己，我和气吗？啊，和气不是问别人你看我和不和气，哪里能和，我们 自心当中，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跟我们的意能不能和合？为什么我们耳朵听到音声，我们的意跟耳根就不和合，跟舌根就不和合？我们的眼睛跟我们的耳根跟我们的舌根能不能和合？这叫和啊。所以呢以前呢有一个菩萨，人家称他六合大师啊，他们都不解六合是什么意思。六合是问你自心啊，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能不能和合？若你和，你就是和尚。为什么？和气自然就高尚。所以和尚的另一个解释，不是像他们说光头秃驴啊，不啊，那个不叫秃驴啊，那个叫和尚。所以呢我们出家众啊，要能当上和尚最少都得十年功夫啊，要能当别人的沙弥啊，或者是呢比丘啊，最少都得十年十二年的功夫。为什么要这些功夫？因为自觉要能够反心自问的啊，如是呢你的神智就通达无障碍嘛，而自然而然那个精神力感召就像呢我们这里有很多大德，他一出生呼召哦，所有善法业一下就能够成就，不一定是男女生，男女生不重要，重要是你是不是道德够，对不对？ 有很多女众法师也是很殊胜啊，有很多男众法师也是很殊胜啊，问题在道德够不够，而不是男女相。学法呢是超层出脱，不在男女相啊。那么如是呢，就能够神力无碍用，力无碍用啊。佛子啊，银河菩萨啊，什么意思呢？是菩萨摩诃萨众生等无障碍用呢？啊，这个时候是普贤菩萨呢，再一次为了让我们更深刻的学习这个法门，啊，重新解说。啊，他说什么是众生平等而无障碍用？啊，那我昨天讲这样子比喻。当你们在念佛，所有六道众生从你这里过，观到你色身上，唯有阿弥陀佛清清楚楚。所有一切众生是不是平等意？我与众生是不是平等意？是不是一念自利利他圆满成就？啊，跟你以我只在念啊，什么都回归到我自己。你有回归到你自己，众生所看到你学习到的，也就是回归他自己。那么谁会互相成就？所以就障碍很多啊，所以你们要知道什么叫自觉，障碍绝对不是人家给你的，不要起嗔恨心，没有资格，不要起烦恼，没有资格，必定是自心起障碍，自心起那种私心，斤斤计较的心，以及贪心啊，或是膨胀自我的心，你自心起障碍，一切语言音声眼色种种色相才能够障碍你，是你自心起障碍啊。好像有一次呢，有一次啊，啊，我呢那时候年轻，然后呢我们一个师兄弟啊，他很难得，他想要啊，因为呢他们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念佛，没有带人家念佛过啊，啊他就呢想说啊，啊这啊我们这里有这个因缘，把那个念佛因缘带过去，让他们有一个啊学习的那种方向。我说好好好，那时候我还年轻，我也不敢说我自己去哦就能够呢带领，我还请了好几个菩萨善知识跟我一起去。好，那谁知道呢，这些大德们自心起种种障碍，后来一个一个给我溜溜，到最后本来呢七八个人去，后来只剩下三个人，三个人呢不是说我不肯承担，因为还有比我长辈的，我就请他出来啊。那我们呢，我想说既然溜的就已经溜了，我们怪他也没用，如何把事情成就圆满重要，对不对啊？溜了就溜了。那么好，我就说那你慈悲呢，你出来做维挪啊，那我敲木鱼啊，既然这样子呢，那么念佛晚的开示我来开示好了，因为我比较有经验。他说好，哎，谁知道呢？一天念下来，他也不下来了。他就说他生病，到最后呢，是我一个人称维挪，又带开示。好，那我就非常的感谢呢，在旁边呢、啊、助我，帮我念很大声的那些善友。好，结果到第二天还第三天呢，那个、啊、生病那个大德就跟我讲。他们都把你音声抢走了，你为什么还要念得那么高兴？我就啊，音声抢走，我说你怎么会，你怎么会讲这样？他说你看看，你每次一起抢，人家就这么大声，就把你声音压过去了，你还做什么威容？你有什么尊严？我说菩萨，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他说什么不一样？而且一点都没有那个尊严了、啊。我说可是我很累啊，他们呢、啊、能够愿意啊，我一起枪就把我顶起来，让我有机会休息啊，我很感谢啊。那你神经病啊，你怎么会这样想？我说对，我就是这样想，所以我能够跟他们相处愉快啊，因为你这样想，所以你病了。我说的对不对？所以呢好了，到最后这些病的人都走了，好，我们这些没病的人就把他撑起来，而且还非常圆满跟快乐，因为我很感谢他们啊， 你要当一个领导人，你必须感谢下面的支撑你起来。还有，生命是无常的啊，他们愿意代替你，你也要有那个度量啊，对不对？教导他们的目的是让他们成长，你教导他们的目的不能让他们成长，那你教干嘛？你会老的啊，哪里永远你站在那里？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子思维，你们心就会不一样。所以我说我很快乐，很感谢他把我当成我是神经病啊！我不相应，为什么不相应？这样子就能够无障碍用，等于我与他们融为一体，我不要他们只是融为我一体。所以虽然只有三四个人，那一场法会啊，哎呀，声势浩大，当然啦、啊，七腔八调，南腔北调啊，但是有人念就好了，不是吗？你一个人念要累死人了，对不对、啊？所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两个含义是不是很殊胜？哎，我不要你们融入我，好好好，你们大声念啊，我就可以喘息一下，好，还可以偷偷的、啊、到后面喝口水，因为呢晚上的开示还两个小时，很累呢。一天呢七支香还八支香，以他个人来说，他觉得别人把他的风头都抢尽了。以我个人来说，是他们成就我才能够把这个因缘圆满。那你说谁会快乐一点啊？当然是我快乐一点，我到现在这些善友都还存在，然后他到现在一看到这些人就一肚子火，那谁障碍谁？是不是自心起障碍？所以当你们觉得境界障碍你的时候，错了，赶快走回头路，看一看自己问题出在哪里，对不对？不是别人给你的问题啊，你自心必定有污染了。这时候呢，普贤菩萨呢，这里叫做重重无尽法门。那么普贤菩萨就讲到呢，这个菩萨摩诃萨，这个众生的无障碍用啊，出入众生当中，与众生同体妙用当中，有十种殊胜法门。哪十种呢？何者为十啊？所谓的啊，我们从我自身所出发，我必须知道一切众生无众生。普贤菩萨讲这句话殊胜，应该要感恩。为什么？你必须先自己正知自己，我这个色身是无常，是成住坏空，对不对？对不对？你自己已经正知我色身是无常，常以此法熏修，那从我所能够散发出来的念，对境界的念，终归空相，只能善用，所以我善用于众生。从我为出发点，我就要善用于众生，因为只是结缘嘛。结什么缘？结如幻的善缘。如幻善缘比如幻恶缘殊胜嘛。不需要带有那个称恶相。再来，因为自知苦空无常无我，好，我都不真，回归到众生身上，众生哪有一个真实我？所以他们所给我的境界，若我不恶受，这些境界不会转成恶；若我善受，一切境界皆善，对不对？啊，这个只是如幻善受恶受的妙用，所以知一切众生无众生，你才能够无障碍的妙用，听懂吗？是不是如此？普贤菩萨是不是殊胜？要感谢啊！所以我一再告诉你们，要感谢众生对我们的教导，而不是呢啊！你看，像我们，如果我心常善受，所有一切法，你们再觉得很奇怪，很多障碍，我都能够用另外一个观点，告诉你们去善观到这一个方面。你转过来那个思想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自己多么的自私，我们自己眼光多么的短， 所有种种的障碍都是如此起来啊，对不对？不能如是自看啊，你天上天下跑遍法界都找不到善知识，为什么？自心起不善欲故。若你自心起善法欲，哎呀，连那个桌子都在为你说法，都是善知识。自一切众生但想所持无碍用。好，一切众生但想，这个殊胜啊，殊胜在哪里呢？所有一切众生为什么会产生种种的色相呈现？你的色相好不好看？它的色相，它的这个畜生的羽毛色相，畜生的毛皮色相，全部都因为妄想但想所持。所以我们这些众生能够啊起这个相续念，是因为妄想所持。既然是虚妄想，哪里有真实？只此虚妄为虚妄，那我们不是颠倒？是不是很颠倒？大颠倒啊！那么如果你知道众生是为妄想所持，他的妄想已经是错，为什么你追着他的妄想而在那边高兴跟嗔恚？这里有听懂吗？我们真去认知众生是妄想所持，他一下子这样子无明，一下这样子无明，那你追着他的妄想，一下子哦很高兴，那别人赞叹我，哦很生气，哦别人哎看不起我，他已经是妄想所持，你在追着他的妄想，然后呢在那边产生种种的对立心，谁错？谁错啊？是吗？哼，好好笑哦。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小孩子，三岁的小孩子，那个小孩子女孩子才三岁哦。然后那天呢刚好啊那个姻缘，然后我刚好呢无意中的去到他家啊，呢去到他家呢，他的父母亲正好在吵架呢，然后呢那个小孩子就站在旁边手插这样，然后呢这夫妻吵架，哎，客人来了，师父来了，拜托你们也静一静嘛。他不是，哦，继续吵，越吵越大声，要师父帮他评评理。我一进来你们就吵架，我怎么帮你们评理啊？然后我也站在那个小孩子后面，那小孩子手插这样，手插胸前，啊，我不敢那么过分啊，我两只手放这样，还有一点威严。然后那小孩子这样看，然后我这样看，我头一人歪一边。然后他们两个人在吵啊，那个头发本来刚烫好就抓得一塌糊涂了。后来那个女的就来跟我哭，师傅你看他怎样啊？然后那个男的就讲，哎，师傅你看他怎样讲？我就愣在那里，你知道吗？结果那个三岁小女孩冒出一句话，她看着她的爸爸妈妈之后，师傅你看他们好好笑哦，所有人都跌倒。我真的放声大笑，你看他们那样子好好笑哦，你看好好笑哦，三岁小孩子说他老爸老母在玩鸡小爬叫做好好笑，我真的觉得好好笑啊。那小孩子后来回头，师父他们很好笑哦，我说对啊，好好笑。三岁小女孩很可爱哦，那个小女孩哦简直像天童，好漂亮啊！她的手插样，你看你们这样子好好笑啊，师父他们那样子好好笑啊，还转过来，师父你看他们那样好不好笑？我说对，好好笑，很好笑，走，我们不要理他，我们出去。就留那两个，他们也愣在那里，赶快追出来，你们要去哪里啊？好好笑，对啊，好好笑啊。为一切众生说法，未成施舍啊，这个必须呢深入众生心海啊。所以我常常讲啊，你缩小自我，融入众生的心海，你才会知道他需要什么法，而不是一直一味的我执，我要给你们，你要给我，如果我不善用啊，这个是我从很多人生经验当中体会。以前我很热心啊，我就一直说法说法，我后来发觉啊， 他们这很虚伪啊，口中跟你讲啊，说法很好很好，
诶，可是都不受用，一转身就说我不近人情
啊，什么这个世间人恩爱是正常的啊，诶，怎么说那个欲啊，肮脏啊，不殊胜啊，这不能自观不殊胜啊，那个法呢就啊变成毒药。所以呢啊，来就来，去就去，有缘就闻法，没缘就算了。所以为一切众生说法未曾失时啊，不会失去正确的时机。再来是普遍的化现，普遍的呢变化示现一切众生界啊，普遍呢化导一切众生，然后示现一切众生界啊，好像呢诶，你看看我们这一次的放生呢，那些动物啊在这里听比较久啊，所以他们一听到念药师经的声音就自己回来了，也不会这样这么快就飞走。可见呢对众生的熏习啊，这种熏习力他们所感受到是一种安全，所以当他们一听到这个声音，他们就觉得很安全，就愿意再回来皈依啊。这个就普遍示现化导。那么在这些众生的眼中，我们是无伤害的。所以现在呢，以前那些啊，哦，咬人好厉害，这一次这些呢，诶，还会站在我的手上。好，当然有时候呢要给他们东西吃啊，他们啊以前那些啊在我手上我都能够感受到他们发抖，诶，现在这些好像不会，他们好像觉得蛮自然的，我认识你，他们的那种感受是我认识你没关系。这个就是呢普遍示现化导一切众生界无碍用。那么再来，自一切众生于毛孔中而不破碍无碍用，这个呢必须法身大士能够将众生置于一毛孔。那么以我们呢凡夫所学的话，就是呢容将自己缩小到无可缩处，入一切众生心海，啊，那么等于呢，我们契入诸佛如来的法身，等于我们在诸佛如来法身当中的一个毛孔，啊，所以我们这个整个色身全部只是一个毛孔，可是呢，在这毛孔内，我们这个色身尚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在我们的毛孔当中出现于世。所以一切众生呢于一毛孔中，如果你更深入思维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自一切众生于一念我执升起之处。好，如果我的我执不升起啊，那么这些众生能不能入你的心海？就好像那个国师，当他入这个无相三昧的时候啊，这个三藏法师啊能不能观到他的念？可是呢他在这个国师面前，他明明在这个国师面前，对不对？可是这个国师如果入无相三昧，等于以法身为用，尽虚空遍法界即是法身嘛，他不用这个报身跟化身。好，那这个三藏法师是不是一个化身跟一个报身在那里？是不是呢等于是这个国师里面的一个毛孔，一粒灰尘。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啊，不是只有这个三藏法师。好，所以呢我们说将一切众生啊，置一切众生于一毛孔中，其实就是说当我们我执无明那个念起的时候，一切众生界也起了，听懂吗？我的我执，我一起来，就有你我他的对立，人众生受者相了，对不对？可是我执一旦除，我呢与众生同体的时候，人众生受者相，是不是这些虚空界法界当中的一粒灰尘，一个毛细孔，它根本不能影响，但是能起妙用？ 那是不是治这些所有全部呢在这个法身当中的一个毛孔啊，你怎么去用它？我一念起了，意念一念无明起了，你就会哦，我这个怎么处理，这个怎么处理，所以众生界才会起来，听懂吗？所以呢，这里怎么说？治一切众生于毛孔中而不破碍，也就是呢，因为我的一念无明起来了，才有众生法界。好，一念起来了，众生法界很多。我现在看这里，我现在看着你们这里在上课的学生，我的脑海中还在想那些鸟，然后呢，我还在想，哦，那个音乐会上有无量无边的众生，我还在想，哦，我在美国教化，这里面是不是有无量无边的众生界？都在这一毛孔，其实都在这一念当中，对不对？这个叫治一切众生于毛孔中而不破碍。他们会不会去互相挤来挤去？不会。为一切众生示现啊，他方一切世界，悉令其悉见无碍用啊。那么，好像我们呢，如果这个慈心运用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像那时候呢，我啊。啊，就离开啊！那个时候呢，啊，我们那个啊小护法，那护法还很小啊。那经过几个月之后，照理来说呢，以他们的生命经历来说，他们应该是几十岁了，对不对？可是当我回来的时候，诶，他们还认得，哎，这个是师父，啊，对不对？那时候我刚回来的时候，常常跑去啊。我上面官房去给我敲门，因为这个很久没回来了，怎么最近诶常常看到，觉得看到很欢喜，就常常去给我敲门呢？啊，那两个家伙啊，好，每天早上，然后呢六点多还没有听到呢，啊，我打开窗户的声音，他就在那边叫，然后去敲门，就在那个前后门那叩叩叩叩叩叩叩叩叩叩叩叩叩叩叩叩叩叩叩，我就要打招呼，打开门，不要吵啦。吵死了，然后就走开，过一下又给我叩叩叩叩叩叩叩叩叩叩，哦，气死了！有时候连中午睡觉都会去敲。啊，这个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为一切众生示现他方一切世界。如何是他方一切世界？我在这里示现很多众生，譬如说他们现在在这里闻法，然后他们飞走之后。啊，他们在他方世界，那些鸟，当他们死亡的时候，他们还记得有一个人道众生，然后呢，为他们诵念。如果他们能够记得很深刻，他们必定能舍畜生身。好，这个就是我们为他道，他方世界，你可以说是他道众生而示现这个色相身。啊，悉无碍用，但是我也在强调。你与这些众生界相处，你必须以欢喜安乐啊，他们所感受到的是安乐，是那种气氛，不一定听得懂你的语言音声，他所听到的是你的心声啊，你知道啊？为什么我常常讲说呢？只有人道可欺，其他五道众生不可欺，其他五道众生所听到的真实都是我们的心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欺骗自己，以为自己做人很好，可是心中常常起讥嫌他人，起轻慢他人，啊，自私自利，所有揣度都为自己的时候，境界现前是你的真面目。你走到哪里都有障碍，可是你却自己欺骗自己，以为自己很好。为什么我讲路很远，还要走很多辛苦路？原因在这里。有听懂吗？路很远啊。因为你在自欺当中，那一层自欺的皮要剥掉之后，才能真实面对自己。其他五道众生听到你真实心的人，多过于只听你讲一两句话的人啊，对不对？恶鬼道、地狱道、畜生道、天道、阿修罗道，全部直接听的是你的心声，你心念所起的声音，不是。假装到外面这个两片皮所讲出来的声音，知道吗？啊，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啊，我们自己啊要常反省自己啊，为一切众生呢示现示范护示诸天身无碍用啊。 那么以这些畜生道众生来说啊，我们就是他们的护士示范啊，他们在我们这里很安全啊。昨天晚上呢，我要去跟弥勒菩萨点灯啊，点灯的时候那个灯拿起来，他们怎么会躲在这里啊？就在弥勒菩萨莲花座那里啊，一团缩在那里，我就给他抱起来，全部都到我手上来啊。他怎么会去躲在那里呢？真奇怪啊，就躲在弥勒菩萨的那个莲花座那里。我昨天晚上怎么会低头去看呢？照理平常我只是拿着那个灯就走，我就看，这里好像不太一样。结果一摸，三只，真是挤成一团。所以等于呢，这些众生在觉得他们受守护的时候，我们就是他们的示范护士诸天身。那么再来呢，为一切众生示现声闻必知佛。极静威仪无碍用啊，这也是啊，常常呢，有时候我们在这里啊，就是示现这个声闻必知佛啊。我很喜欢极静，有时候我就讲话，为什么我觉得呢？跟那些啊，这个我见很强的人讲话特别累啊，因为他心中充满了那种刺刺的，要排斥他人的那种心啊。那你再好意再跟他讲再多啊，很难，没有用。那么再来是为一切众生示现呢菩萨行无碍用啊，就是呢常示现呢利他之行。再来呢是为一切众生示现诸佛色身相好，一切自利成等正觉无碍用啊。这众生看我们呢就很有智慧，他们想吃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吃啊，他们想喝水我们就给他喝水。那如果呢你的要求只是这样而不懂得反省，那你跟畜生有什么两样？对不对？他们就是因为已经愚痴到有得吃有得睡就好了。那如果你也只是这样，人道的殊胜是在于可以思维，可以转念，与佛的正觉可以相应，这是人类的殊胜。如果你只是要求我饿了给我吃我渴了给我水，然后其他时间睡觉，也不去正思维，那跟畜生行没什么两样啊。那你如果还在邪思维，那你就跟恶道相应。所以我为什么一再强调诸位善知识，不是他人给我们恶境界，起因于我们心中所发的种子芽不善。所以欲一切境界都是恶风恶雨，他人的音声助长我们的恶风啊，他人的慈悲变成我们的恶语，因为我们厌弃啊，不愿意善观因缘。
佛子啊，菩萨摩诃萨有十种的这个国土的无障碍用，那十种呢？所谓的一切刹、座椅刹，这个我们讲到呢，这十个无尽爱用呢是层层无尽啊。有一个呢，菩萨摩诃萨的心，然后呢转化十个无障碍用，每十个无障碍用啊，每一个无障碍用呢，再化十个无障碍用。那么那个十个无障碍用再化十个无障碍用，就是它是重重无尽的啊。那么显这个出入无碍之法，像这个呢是国土无障碍用，所有的一切刹做一刹。那么一切刹呢，就好像我们呢在这个娑婆世界的南瞻部洲啊，那么在这南瞻部洲里面啊，它统称叫南瞻部洲，可是呢这南瞻部洲里面有南极北极啊，有所谓的欧洲啊、美洲、非洲、亚洲 然后呢，在各个州里面又有无量无边啊更小的名称，乃至呢小岛上的土著啊。所以你仔细呢，从一个大纲开始往下看看看，看到维系之处啊。好，现在我们看到呢啊，这个亚洲里面有这么多个国家啊，这么多国家当中，每一个国家有这么多城市，每一个城市里面有这么多的房子。好，每一间房子里面有蛮多啊，有一些人呢家族比较兴旺，有很多人啊。在这个很多人当中，一个家族里面很多人当中的一个人就有无量无边的细胞啊。你从很大一个这样看看看看看，看到这个人无量的细胞，再看到他身上所有这个啊心脏啦、啊、肝脏啦、啊、因缘会遇啊，再仔细一看，这个肝脏能不能各自独立？肝脏跟心脏不能各自独立，对不对？你这样给它分化，这个就是呢《楞严经》里面讲到所谓的临虚尘，接近就是毗邻于虚空的微尘。那我们再看到这个肝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胞，好，这些细胞汇聚在一起才会成为一个肝脏，光一个肝脏就不能单独，它不能单独活，对不对？也不能单独用。然后肝脏里面那些细胞就更不能了。但是一个肝脏仔细一看，这个肝脏呢它是分啊六叶在中间那个地方啊。那么你仔细去思维，肝脏里面所有细胞是不是各司所职？缺一就不能活动，就会变成肝硬化，因为它缺一个，它就会产生痉挛，啊，就产生病变，啊，只要里面它的那么维系的肝脏里面的细胞，只要你一个产生病变，那它就开始因为血管不通了嘛。就开始萎缩，然后呢就开始产生痉挛，就开始产生整个肝脏的痛苦。那你再把这些细胞再分化出去的时候，你会发觉分到最后，佛陀所说的是真实语。怎么真实语？因为自性本空，对不对？有没有自性空？自性本空。然后呢，那你仔细看看，好，我们再往回观，肝脏这么多细胞，心脏这么多细胞，肠胃种种都发挥它的功用，汇聚到我们这个色身法界。我们呢在融入这一个成正的法界，我们的成正的法界在融入现世，现世在融入国家，国家在融入州啊，就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再融入各州。在融入各州的时候，是不是凝聚成一个很大的地球？是不是？那这个是不是呢？一切刹作一刹，听懂吗？那你如果讲到佛陀国刹，那就更大了啊！这么小的维系世界，再入佛陀的三千大千世界，是不是一切刹入佛的一刹？有明白吗？那么这一刹从哪里起？从无明我所起之后，就有这么多的境界，对不对？若无我无明不起，这些境界生生死死不干你的事，是因为我们自己贪执，想要膨胀这个我，无明再来就膨胀这个我。好了，一切世界就产生对立，因为我与世界分开。若把我融入这个大世界当中，为什么我在强调要缩小自我，不要奢望啊，把外面一切境呢啊要融入自我。你们想想看啊，我在强调过诸位善知识，你降服你自己我执的心性跟贪欲，那么你对你眼观世界，一切都是平的，没有敌人了，对吗？你降服你自己，融入一切大我当中，你就没有敌人了，你走到哪里都没有敌人，降服我自己。
可是如果你想要降服一切众生，把他们降服之后来听我的，你走到哪里没有障碍？听懂吗？是不是外面的境界降服不了，到处都是障碍，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降服别人。可是当你降服你自己的时候，一切众生自我惭愧，就会忍，就会退。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一念当中能成就无量妙德。一个愚痴的人就只是想到我要做，我在做，想到就是我自己。那你们如何评判呢？诸位善知识，看到他们这样，你就知道他后面有无量的苦，你敢不敢再随学？所以恶境界也是你的善知识。好，那么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一切刹作一刹，所有一切刹呢，其实根本就是一刹。好了，好像我们讲到这个法界啊，一切刹我的色身妙用啊，融入全部都是一个人字，我们大众就是一个人字啊。那么这个人啊，要成就这个人，就必须具足呢两个人能合为一个人的律，就是要有仁德之心。所以今天为人不能有仁德之心，不是人。那么一切刹呢，如一毛孔无碍用啊。这个呢，一切刹作一刹，你们仔细听啊，一切刹作一刹，就是我刚刚所比喻的啊。这么多的国家，亚洲啊，非洲啊，美洲，拉丁美洲啊，以及欧洲，我们这个地球有五大洲，融入这个地球这个名称，对不对？好。那么一切刹入一毛孔，怎么去思维跟理解呢？